这个过去民间有句俗语叫小人无情，青楼女子无意。实际啊，这也不完全对。这个中国古代历史当中有很多青楼女子，那是又懂情又重义，以至于啊，为了感情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古代有四大美女，貂蝉，就《三国演义》里边那貂蝉就是其中一个。那么在《三国演义》之中呢，这个王允定下连环计，貂蝉嫁给了吕布，往后就没有了下文。如果查一些野史杂记，这里边还有个传说，说貂蝉的命运究竟如何？这个野史杂记里边有个交代，说这个貂蝉呢，是为关羽关云长而死的。这里边我简单介绍两句。这个貂蝉的先世啊，就是他的祖先曾在朝为官，那可以说是显赫一时啊。后来家境败落了，迫于生计，貂蝉就落到了洛阳，就到了朝中重臣司徒王允家做了歌妓。那么《三国演义》里边说是养女，实际是歌妓。东汉后期呢，这个奸臣董卓是专断朝政，这个董卓呀要废少帝刘辩，立年仅九岁的刘协为献帝，并迫其迁都长安的。那么这个董卓先为太尉，后为相国，到后来做的太师，那是残暴专横到了极点，遭到了满朝文武的愤恨。哎呀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必须把他除掉。为了除掉董卓，这个司徒王允就巧设美人计，他先把这貂蝉许婚给董卓的义子大将军吕布为妻，后来呢又送貂蝉给董卓为妾，哎，一女二嫁，就把这爷俩的关系就给弄成了敌人。那么这个貂蝉她有大家闺秀的气质，又有风尘女子的媚态，貂蝉呢充分利用自己的姿色语言，那是三番五次的离间董卓和这吕布之间的关系。有这么句话呀，夺妻之仇，杀父之恨呢。最后吕布利用一次上朝的机会，假传了一道圣旨，假传汉献帝的口诏，杀了董卓。那么这之后呢，那是战乱四起，这吕布就带着貂蝉呢转至徐州扎营设防。此时的曹操的力量崛起呀，欲统一中原，可吕布呢便成了曹操的心头之患。曹操就秘密派人去见貂蝉，许以重金。另外去的使者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啊，说这曹操乃是正统，这次啊派我来说服你啊，皇帝也有这意思，一定要铲除吕布。貂蝉就答应了，就做了内奸。那么貂蝉一方面以色迷惑吕布，消耗他的精力，一方面呢将吕布的军事情报是密告曹操。最后终于吕布在白门楼丧命于曹操之手啊。这是野史杂记啊，《三国演义》可不是这么写的。那么这时节东汉末年的各派力量是风起云涌，刘备也是劲旅之一，但势力不及曹操。这个刘备曾一度归附袁绍，还别说袁绍啊，那个《三国演义》里头不有这么一章节吗？张飞骂那吕布说你三姓家奴，实际你要打开《三国演义》啊，这哥仨也就是刘备、关羽、张飞够九姓家奴的了。《三国演义》当中那些军阀，这哥仨没有不投靠的，先头是刘焉、公孙瓒、袁绍啊， 曹操、刘表，后来又投靠人江东，反等等等等吧。这哥几个四外没饭吃，得谁靠谁，我靠死你。哎，可能这词儿就是刘备发明的，这个咱们就闲言少叙吧。那么刘备依靠着袁绍，他的大将呢，也就是结拜兄弟关羽被曹操给招降了。这个关羽啊，降曹操呢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曹操只好答应关羽，一旦得知刘备的消息，立刻让关羽可以走。为了软化关羽，曹操也为了探息关羽真实的心理，那么这个曹操就派着貂蝉呢去侍奉关羽。但关羽向来不近女色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曹操呢便使一计，以汉献帝的名义封这关羽为汉寿亭侯，并赐貂蝉给关羽为妾。哎，他把这貂蝉呢嫁给关羽了，关羽无奈便奉旨遵照。可是他和这貂蝉不同床，哎呀，这个貂蝉几经政治风云呐、啊，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。他一看呢、啊，这关羽确实是个汉子，确实是个英雄，是个人物啊。那么貂蝉呢，就暗中在心里爱中了这关羽关云长，爱上他了。这种爱可是真实的爱。那么他也认清了这个曹操的野心，貂蝉对着关羽那是敬佩之至啊，由衷的爱恋。那么最后这个貂蝉就把曹操的这个诡计告知了关羽，他们决意逃离曹营。但走出这许昌不远啊，这个曹操就闻讯赶来了，名义上是为关羽饯行，拿过一杯酒来送到关羽的面前，实际这杯酒里是剧毒啊。那么这个貂蝉就在边上呢，他知道这是一杯剧毒之酒，如果关羽要是喝了，那就是没命了。为了自己心爱的人，那么貂蝉一探手就把这杯酒抢了过来，是一饮而尽，死在当场。这就是野史杂记里记载了貂蝉的归宿。但不光貂蝉呢，青楼女子当中有情有义的还有好多，像什么绿珠、姚玉晶，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苏小小。这苏小小大家都知道吧，在这个辞海中有一个条目苏小小，你打开这个辞海，对这一栏怎么解释的呢？是六朝时南齐著名歌妓，家住钱塘，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。苏小小很有名，现在在这个杭州西湖还有苏小小墓，有不少人呐、啊、到那儿去游览去。那苏小小怎么个出身来历呢？为啥一个青楼女子有这么大的名呢？这里边我介绍一下。苏小小的父亲呢叫苏广杰，当时呢在这个南齐他是一个守备，是个武官，家资豪富有钱。后来在一次抗击北魏军队南进的时候，这位苏广杰啊就战败身亡了。丈夫一死，苏小小的母亲就带着苏小小来到钱塘，就到了西湖西凉桥畔，举头无亲低头无故啊。好在啊家产变卖了，有的是钱，就在这西湖的西凉桥这儿有这么个大宅子出卖，正好有一家卖房子，一看三层小楼，一个大院，好像很阔气，这价钱就谈好了。苏小小的母亲呢就把这幢楼买下来了，又雇了几个奴婢丫鬟，就过起了富婆的生活。可没到几年呢，苏小小的母亲就死了，就剩下苏小小一个人，水汪汪的二十来岁大姑娘。哎呦，那个漂亮可就甭提了，还有这么一个大宅子，独栋别墅。 还有丫鬟奴婢阔啊。可你别忘了有句话呀，坐吃山空啊，什么人家扛成天这么吃啊，啊，没有收入。又过了一年，结果家境败露，哎呀，还借了不少外债，账主子就要账来了，逼得苏小小没办法，就顶着大宅子是暗中接客。不过来到苏小小家中的人呢，都是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学识的人，你得够档次啊。那个不够档次的你来不了。那么在南齐永明四年，有一天给苏小小呢乘的游壁车，沿着西湖漫游，正往前走的时候啊，前面来个骑马的，这马背上坐一公子。哎呀，这个公子长得这个漂亮，那个风度啊，当时苏小小啊就惊呆了。这个人姓阮，叫阮玉。这阮玉可是个大家族，他祖上居住在湖州，乃是权贵之子。他的父亲现在在南京，那是家大业大，豪门之宅呀。阮玉正好到西湖来玩的，就和坐在游壁车上的苏小小走了个对头碰。苏小小顿时被阮玉的潇洒风采所吸引，就在这车和马一错的这时候，苏小小随口就占了一首五言绝句，说妾乘游壁车，郎驾青葱马，何处结同心，西凉松柏下。哎呦，马上的阮公子也吓一跳，一看车上坐这个女的，这个漂亮啊，这个风采，就一走一过就做了一首五绝，他就愣到这儿了。苏小小这个车呀也就过去了。阮公子就打听这谁家女子，有人就告诉他了，说在这个西凉桥畔呢有一座大宅子，里边有一歌妓叫苏小小。哦，歌妓虽说这出身不怎么地，但是就冲这模样，冲这个才女，阮公子啊也想不了那么多了，当天就来到苏小小的宅子来拜望。一听阮公子来了，丫鬟告诉他了，就是你白天在这个西湖碰到那个公子，他来了。苏小小亲自出门迎接，二人见面一见如故。最后阮公子告诉苏小小，你呀、啊、就好好做一个贤惠的妇人，我呢就住在这儿，咱俩就好好过日子，大门关起来，再也不接客了。就这样，苏小小就被阮玉给包养了。一晃二年呢，因为阮公子有的是钱呢，随行的丫鬟仆人十多口子全住在苏小小这儿。两年过去了，这阮玉的父亲呢就听说了，说儿子在西湖没在这儿读书，他大比之年眼看要科考了，我让他到西湖这儿找一地方读书，安下心来啊，好进京赶考。怎么的？包养一歌妓？大胆！告诉管家去把他叫过来。拿着他父亲的一封信来的，阮玉当时就哭了，不能不走啊，父命难违。说把苏小小带着行不行？不行。那还了得，这都不认呢，你带家去。那在过去那个年代还了得了，豪门大宅啊，显达门庭，
带着一歌妓，你想干嘛呀？有辱门庭啊！阮玉就和苏小小两个人是抱头痛哭，没办法离别了。临走的时候，阮玉告诉他，你等我，你一定要等等我，等我考上个一官半职，哎，我当了官了，我父亲也管不了我了，这时候我一定明媒正娶，把你娶到家中。临走的时候又给苏小小撂下好多好多的钱。这一走啊，阮玉是杳无音信。一晃二年过去了，打听也没这人，苏小小四外寻找也找不到。随着这日月穿梭，渐渐苏小小就把阮玉淡忘了，也不是淡忘了，你想生活所迫，阮玉给他放那点钱啊，也就支个一年半载的，那下半年怎么过呀？还得开门迎客，这门口是络绎不绝啊，车水马龙的。这天苏小小啊又碰着一个人，这领丁见着这一个人呢、啊、把苏小小吓一跳，真长得太像阮玉了。这人姓什么呢？姓鲍，叫鲍仁。这个鲍仁家住在乡下，是进京赶考，病在店房，欠下电饭账，没办法，就在这西湖是卖字为生。他写一手好字，哎呀，苏小小一看这鲍仁长得这么像阮玉呢，一问这鲍仁的身世，鲍仁就说了。苏小小就把鲍仁接到家中，说你这是有才呀、啊、你是有个志向的青年呢、啊、我帮助你渡过难关，你就在我这儿读书。一年多呀，哎呀，两个人的感情啊可太深太深的。这年大比之年，鲍仁背起行囊，拿着苏小小给的路费是进京赶考，临走前告诉苏小小，我如果得了一官半职，一定娶你为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嫁给你。两个人是海誓山盟。鲍仁走了，鲍仁一走啊，苏小小把大门关上，我坚决做一个良家女子，我等着鲍仁来接我娶我。就这日子再苦再难，我也咬住牙呀。那么在这个当中啊，真有不少显达门庭官宦子弟登门拜望，苏小小一概不见。还有的那些凭着势力愣下令让苏小小来见，苏小小也是坚决的回答不去。哎呀，这可就得罪不少人呐、啊，不少地痞流氓啊跑门前来闹来，可苏小小就是不出来，他就等着这鲍仁。转眼呢、啊、三年过去了，苏小小挺不住了，怎么的？大病缠身，相思病。要说这人得什么病都好治，就这相思病最难治啊，是卧床不起，吃吃不下，喝喝不下，不到半年光景，苏小小就病逝了。死那年是24岁。苏小小刚死没到半个月，鲍仁回来了，不但考上了状元，而且还出任杭州的地方官长。他马不停蹄的往回赶呢、啊、可到了杭州，怎么的，对自己有大恩的，有资助之恩的苏小小已经死了。鲍仁赶到坟前是放声大哭，亲自为苏小小是造墓立碑。那么历代名家呀凭吊苏小小的墓，这个佳作甚多。
咱们这章节评书呢也要说完了。那么在苏小小这个墓前有副楹联，也不知道哪位名士写的，非常好。上联是湖山此地曾埋玉，下联是风月七人可铸金。好了，这篇章咱们就讲到这儿，下一篇章更加精彩，孙一继续为你讲述。
本集内容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敬请关注。